创世纪第34章世界上的教会34章1至31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1月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的这一章圣经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假如你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书里面有这样的故事那你一定会让他还给老师然而这里在神的书里圣灵决定有必要把它写下来让神子民学习。这个故事出现在创世纪的一个奇怪的时间里。如果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们中间学习创世纪看上去雅各的故事已经就要结束他已经经历了试炼试探。他是个诡诈之人善于欺骗然而神很有耐心地容忍他帮助他。你们还记得吧神在伯特利在雅各的梦中见他应许他说无论他到哪里神必与他同在带领他。雅各醒来后向神发誓我要回到这里来只要你守此应许。这里是神的殿我会回来。神的确带领他与他同在经历了拉班的20年他被骗娶了利亚而不是他所爱的拉结。为了娶拉结不得不再给舅舅干7年活。甚至20年后雅各打算离开拉班不让他走但神保护了雅各。31章里神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然后是遇见以扫雅各恐惧极了。神又一次见了他他一夜与天使摔跤神再一次向他保证在他见到以扫的时候神会与他同在。我们看到雅各变了神把他的名字改了叫以色列他的态度变了谦卑了愿意在以扫之下。雅各回到迦南地看上去故事就要结束了。33章结束前雅各决定留在世界那里离伯特利很近是当时的经商要道他甚至买了块地在那里安了帐篷看上去一时半会不打算走了。我们会以为接下去的是创世纪35章雅各到伯特利去筑坛敬拜赞美神神与他重申圣约。但是这个故事突然间被中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转折作者的注意力从雅各身上转开介绍他女儿底拿。前面利亚生孩子过程中提到过一次底拿结果雅各的儿子们参与进来发生了一个恐怖事件最后故事又回到我们以为应该去的地方。神为什么打断了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眼前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实在是令人羞耻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这些然而神把这件事情放在这里有他的理由。我想这是神在警告他子民进入这片土地前面将会遇到什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从这警告里和神子民一起学习到功课记在心里并且正确地运用在生活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几段看神要我们知道的。首先来看1至2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事件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我们在33章结束时已经知道雅各一家安全地来到世界这里已经是迦南地他买块地筑了坛搭了帐篷。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我们没有看到他曾经发誓言说要回到伯特利去而是在世界安顿下来结果灾难来了。作者开门见山的介绍底拿我们已经学了不少创世纪的内容知道经文描述非常重要里面常常包含很多重要信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首先底拿是利亚的女儿这就可以解释雅各对后面所发生的事件的反应或者说没反应。 底拿是雅各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娶的，后来不那么爱的妻子利亚生的。34章结束前，是底拿的哥哥们干下了可怕的事情，而雅各则被动的什么也没做。底拿出去走进事件城里，要找当地的女孩子们去玩。对我们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和别的女孩子说话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是假如你了解古代中东文化，甚至今天的中东文化，这些事情应该让你感到惊讶。底拿当时大概14至16岁，进到迦南人中间，去和迦南女子混在一起，根本没有任何保护。爸爸不在，哥哥们不在。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了解迦南人的话，就会引起你的警觉。这个姑娘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和迦南女子们混在一起玩？我们马上就看到另一个主角，事件城的王哈姆的儿子事件。他一见底拿就拉住他。我必须小心的使用语言，因为发生的是可怕的事情。你必须要按照这里的上下文读。这个年轻王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看到底拿，一是出于他的欲望，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他知道这个姑娘有一群富有的人买了他的一块地，他们是一起的，他可以通过这个姑娘和那些人联系起来，扩展他的国度。因此他抓住底拿。有人说这里的描述在希伯来文意思里不是特别明显，可以是强奸，也可以是勾引，无论如何这是骇人听闻的。没有得到底拿家人的同意，事件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底拿受了极大侮辱。奇怪的是，经文转到了事件的身上，第三至四节，事件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事件对他父亲哈姆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这实在令人难以下咽。刚刚强奸了他，转眼间又想要娶底拿为妻，爱他，去找女孩子的父亲雅各，提出要娶他。于是事件的父亲找雅各开会，商议这件事情。这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假如你是个以色列人，眼看就要进入迦南地，拿到了摩西写下的这几卷圣经创世纪，你不知道那里住的是什么人，你在埃及住了400年，这些经文警告你，关于那些你就要走进的迦南人会干出这样的事情。这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可怕事情，这是绝不会发生在神圣节子民中间的事情。他们会立即警惕起来。我们进入这应许之地，应该如何在这片神所赐的土地上，在这样的迦南人中间生活？他们的道德竟然是如此糟糕，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何等可怕。我们也一样，生活在圣经称为邪恶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安全地带。圣经很明确，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教会，另一种是世界。圣经对我们毫不隐晦，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是在警告我们要警惕，正如圣经警告以色列人一样。这里当然有雅各的责任，什么样的父亲会让女儿一个人跑到那种地方去？随着经文展开，我们会注意到雅各一声不响，甚至都没有发烈怒。他这个父亲怎么会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然而，这就是你我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往、联系？特别是在改革宗阵营里，我们相信被造的世界，也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无论是吃的、喝的、生活中的享受、婚姻里的两性关系，我们都可以享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小心，我们在参与这些事情上有不同的目的，教会和世界的确不同，不可愚蠢地以为我们可以和世界一样，想看什么、想做什么都可以，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影响我们。 圣经很明确，不加分辨的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正是神给以色列的警告，你们马上就要进入的这片土地，这里的人和你们不一样，他们不喜欢你们，所以你们要有智慧。这也是对我们的警告。我们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坚强，这个世界有真实的威胁。34章5至7节，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事件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8至12节，与世界和好的试探。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新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事件的父亲哈抹来找雅各和他儿子们，提出了合约条件。这在我们现代人的敏感程度上很难理解。一方面，根据摩西律法，哈抹做的是正确之事。他说，我儿子和你女儿应该结婚，这是神在摩西律法里规定的。但哈抹提出的远远超出儿子的婚姻。他说，让我们成为同一群人，你们的女儿可以嫁给我们的儿子，你们的儿子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开商店，让我们成为一个国家。事件对他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就是这个事件，看见底拿就抓住他。这也是创世纪第6章里的话，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后来造成大问题。赛特的儿子们娶了那些外邦女子为妻。同样，在乐园里也有这样的语言，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就摘下果子来。同样，在出埃及记里，法老看见撒拉美丽，就把她带进宫里。这些都是描述蛇的后裔或者仇敌试图破坏神子民的圣洁性。后来事件对他本城的人们怎么说的？我们和他们两下成为一群，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这不是做买卖、谈交易，他们知道自己人多力量大，只要把以色列弄服了，以色列人的财产就成了他们的。事件是在对雅各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不再是以色列就可以，只要你们不再是一个民族，不再是圣洁的，不再在乎你们的身份，不在乎什么应许、祝福、土地和你们的身份就可以。这不总是世界给我们的提议，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吗？你现在就想要过快乐生活吗？我可以给你，只要你不在乎自己是神的特殊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试探，有时候遇到试炼。请注意，事件没有带着刀剑来，而是带来甜蜜话语。这正是仇敌想要破坏圣约的方式。只要雅各他们接受条件，创世纪3章5节以来的应许，亚伯拉罕之约都将毁于一旦。只要他们接受事件的提议，那就不再有以色列，不再有圣洁子民，拯救故事就此结束。这建议看上去是如此天真无邪。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试探，你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警惕。我们不想和你打仗，只要不说那些让你看上去奇奇怪怪的话， 只要不批评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行，我们可以给你快乐的生活，只要你们不再是基督之下的特殊子民就可以。这就是撒旦给这代人的信息。13-31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姆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姆和他儿子是见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伟，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得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我们注意到，雅各什么话都没说，儿子们出来和世界人谈判。以色列的目的就是成为世界的光，使外邦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这很容易，让外邦人都成为犹太人，不就完了吗？他们必须要服在摩西律法之下，必须受割礼，这样就可以和平共处。雅各一开始就应该说，假如你们来加入到伯特利的神这里，那我们就可以谈。他的儿子们说，对呀，我们是受割礼的人，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耶和华的名字，他的圣约。他们对世界人说，只要你们受割礼，一切都好说，你们的儿子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从，我们就成为一家人。回去行割礼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条件。有意思的是，世界马上去告诉他的人民，让我们来行割礼。于是他们回家。这些成年人都做了割礼，要知道他们是没有手术刀的，不过就是用磨块的石头片。三天之后，他们还是疼痛难忍。你们做过手术的人都知道，最痛的不是第一天，而是几天以后。西面和利未设计了这个计划，等到第三天，他们进城杀了事件的每一个男人，把妹妹夺回来，又掳了所有女人，基本上就是灭绝了全城的人，就是为了妹妹的荣誉。作为人，我们可以理解西面、利未的行为，甚至为他们叫好，说这比雅各好多了，但他们的做法完全错了。那个犯罪的器官造成了当地男人被屠杀， 可以说已经不是以眼还眼了。肇事者并不是唯一死掉的，他们全都死掉了。这是熄灭立位滥用司法公正，因一个人犯罪，结果屠杀了全城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计谋来洁净那片土地，不幸的是，这不是正确方法，除非神给出命令。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难道不也有类似的愿望吗？无论是十字架东征还是立法，只要我们去征战或者选出那个官员。比方说，堕胎是极其可怕的悲剧。保罗、希尔、托希尔认为，既然堕胎谋杀了那么多婴儿，那我就自己动手干掉堕胎医生。我们不也常常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扩展神的国度吗？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因着这一屠杀行为被神斥责。用这种方法消灭世上的罪是不会成功的。神警告我们，不可用世界的武器力量征战，而是属灵征战。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祭坛是必须的。我稍微先说一下，35章神对雅各说，到伯特利去，在那里为我筑坛。35章5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是什么使得惊恐击打了那些诚意的人，以致他们不出来追赶雅各的众子？是什么把周围世界的威胁控制住的？是他们在祭坛的敬拜，相信神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他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知道，神明确地告诉我们，世界必受审判，但不是我们对他们的审判。报仇在他不在我们，眼下神除去罪的方式是他儿子的软弱，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差遣他子民到世界上，宣讲福音，给信的人施洗。他说，通过这一方法，要使万国伏在他脚下，不是我们举起拳头，拿起刀枪，而是我们来到基督自己的祭坛前，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那里，无论他的方式多么软弱。此方式就在这里，住指台下的圣餐桌子。神说，这就是我解决罪的方式。基督死了，复活了，他的复活走向世界，宣讲他的话语，施行圣礼，把神的仇敌改变成朋友。这就是杀掉那些反对那位造了他们的神之人的方式。想一想你们自己吧，过去与神为敌的生活，然而一天你听到了有人宣讲简单的福音信息，从那时起，你从一切的生活方式转变，无论你此后有多大的挣扎，从仇敌变为朋友，不是因为你被强迫，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法律，不是世界的武器，而是神赐给你的武器，来到这祭坛前。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前，需要学习这一功课，能力唯有来自神。我们也一样，需要来学习，信靠神的大能。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满了试探、试炼的世界，但这世界不会随这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我们战胜这个世界，依靠的不是世界的武器，而是我们的信心，以神愚拙、软弱的方式，最后摧毁一切仇敌。让我们一起祷告。